见相无相，假观，先到这边，这边抄完了吗？好，那换下一页。当你看到这个无体证、无体证空性跟无自性的时候呢，事实上也就是要进入叫一个叫做所谓的无相，对不对？无相嘛。那可是刚刚后面他这边又帮你写说，这边是无相，可是这边是见相无相。可是这边的见相无相里面，它的后面是你有没有见到相？有啊，你有见到相，所以他强调的是非相色。你把这个相色给去除掉，一般这个色不是色受想行识的色，所谓的色就是它有阻碍性跟慈爱性。那你原来你看到的就变成说，我们原来在凡夫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分别心，各位，我们假设我们是方便心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不会，我们看到的全部所有东西都是有阻碍性跟慈爱性的。那今天呢，当他开始修微法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开始在修行，修行的东西你要看他修正修正的时候，你看不到里面很多有违法，你全部看到是无违法。所以凡夫你如果用绿鱼来看他，你很难看到，你必须要看，那怎么看他？你说我们应该是没有本事去判断它，我们身上是没有的本事去判断它。那在无差别，那这句话就是讲清楚，我们身上没办法去判断任何人修的好不好。所以很多人在旁边有听法师啊，你知道那个谁谁谁修的多好？那这赞叹话我不能说什么，不过我内心都会是起个疑惑，什么疑惑？你一定修的比他好。要不然怎么判断？那另外以前就是有一次我在那个时候是参加一个活动，那有很多居士，那他们就会说，那位法师我不能讲，那位法师很多人都很有名，他有名，他就讲说，法师我跟你讲，那个法师以后那个大法师他正阿罗汉，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的侍者讲的啊，他说他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哦，然后就说那个法师他自己怎么说？他说法师从来都说他没有修没有证啊。然后呢他来这边就是为了偿还啊，然后做了他想要做的事情而已啊。那他法师也说他都没有神通啊。我说那如果法那这情况就只有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法师打妄语他有神通说他没神通。第二个是他没神通他真的照实说他没神通。你们知道出家中不能打妄语吧。那他没神通他如果讲他有神通那他是妄语。那如果有神通他讲他没神通也是不是也是妄语？也是啊。那所以他今天他自己讲他没神通，那你就可以以我们一般禅修来说，你有神通的境界会是什么境界，你就可以推出来他禅定境，他禅修境界是几禅，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讲，那所以说他的侍者说他有证阿罗汉的时候，那这时候他的侍者就在给他的法师做一些为难的问题，是他法师打妄语说他没神通是妄语，还是这个侍者在打妄语？所以这个法师他要承认他侍者打妄语，还是他这个法师要承认自己打妄语？所以说以后你们如果听到很多事情，不要就一个传一个，好不好？像这种情况就要去思维。那第二件事在这个问题扯开放旁边，第二件事情在下面这一个，就是这一句话，人在无分别上见到维系差别。什么是无分别？他的无分别不是说我们一所有看过去东西绿的跟黑的我们都不分，不是这样的意思。假设这有两支笔，我不是说这是绿笔，那这是什么笔？这是白笔，然后你就说对对对，反正都没分别。我明明我现在拿出来是什么红笔跟黑笔，那他现在这个无差别上见到维系的差别，他的这无差别说，他们两支笔都是无自性的，没有笔性，也没有所谓的黑性，也没有所谓的红性。那因此我从空性的基础上来说，他们有没有差别？没有。就像我拿这个笔跟我这讲义讲来说，他们也都是空性的，有没有差别？在空性来说没差别。可是那他说在这个当你能够完全不去懒着于原来你对他的世俗的认知的时候，才有可能去见到他当中更维系的差别。也就是变成是像我们举最日常生活上来讲，我们如果今天很在乎这些小朋友谁是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在救灾救难的时候，你可能会忽略现在最有可能生存的那一个人，而后只想救自己的小孩。 这样了解了吗？那以一个正常的一个菩萨的心肠来讲，你应该是做怎么办？先把你所有的精力放在最有效率上去分别出来。可是我们当时，那如果刚才举的前面那个例子的话，就变成是染污的。那个时候我记得以前慈济正言上呢，他就提到，他说你如果跟你的小孩很多问题的时候，你应该去回头想想，我们有没有把所有的小孩都当成自己的小孩。第二件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尝试把我们的小孩来当成别人的小孩来看待一下，就会发现他还是很多优点，而不会只在要求他变成这样变成那样。好，那这个地方就在讲说，如怎么样在无差别上面见到维系的差别。那很多人就说，那是不是一定要修完空观才能够修假观？那圆顿止观、摩诃止观，他的立场当然是，如果你可以修空观，你才去修假观，那也可以了。那当然代表你不错啦。那我们怎么样直接修中道呢？怎么样来修中？就是随时随地回头看看自己。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是用有没有落入分别心？先问一下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落入这个所谓的分别心？有没有？那如果有，好，那如果假设有，我们就要修正，尽可能让我们自己是这个在无差别上面去做。其实上这所谓的无差别，就不是什么都不分，而是尽可能提醒自己平等对待。尽可能平等对待。那当平等对待以后，我们会看到什么？看到当中原来有很多我们原来没有去注意到的点。那如果你用维系差别来讲的话，它就会变成是说，那个有时候我们要看一件事情啊，常常会见不到它的维系处，对不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心里面有我们的打算和我们的期望，然后一定要它怎么去走。那如果能够在很多事情上能够接受跟顺从大环境的时候，在当中会看到原来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契机，这也是一种运用方法。那另外一种看法呢，这个无差别上面的话，就变成你要修行。我来讲个例子，那个无差别上面呢，体证空观跟假观，以摩诃止观来讲，他的做法不是要你次第来修，你先修假再修，先修空再修假，然后再修中。他希望大家能够直接于无相分别上面，我再打下一页，于无相上的分别，你能够见到更宽广的缘起。为什么？因为啊，不是那个太学问了，你现在念那个讲出来就不值得，现在的念完后还是没感觉。就是因为只有在无相的时候，无相事实上它跟另外这件事情是一体两面的。无相跟你能够舍下我、自我，还有你认为是我的，很直取在于我。像刚才讲说你要救人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先把自己放于众生之后？第二件事情，有没有办法在当中我的小孩还有这些东西把它分开，对不对？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办法先放下来？然后呢，你怎么样可以做到？因为啊，为什么怎么样舍下我跟我所呢？因为无相啊，它也就代表了一件事情，因为你见到了体性。哇，体性又是什么？体性不过就是空性。所以说你看到空性，事实上你说你看到体性，也不就是知道了空性而已。那你回头来看看，那这个标签刚才是把它往下画，事实上也可以变成是什么？这个旋转怎么旋转？这样子哦，这样就可以旋转了。见到了体性空性，因此你可以舍下我我所，也因为这样子才有可能在当中见到了更宽广的缘起。那当见到更宽广的缘起的时候，也不过就是另外一件事情啦。这更宽广的缘起啊，我就故意的 你们看，你们记得那个十玄本里面提的一个，就是我再给我打一个例子，用 example， 就是 example， 就比方像这个地方就有提过，对不对？像比方是十玄本，事实上你用摩诃止观就有啦。你怎么样能够做到那个，就是人我是那个讲你们最喜欢讲的啊，就是同体的问题啊，同体跟无缘。可是这个无缘事实上反而是真正的所有的缘就变成什么，是无限的，反而变成是无限缘起。这后面这个是天台的，前面那个是华严的齁。怎么样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就没有讲任何学术名词，直接最白话最白话的。所以呢，看起来好像一定要做它做基础，讲白了一点就是这一句话，这句话就可以了。你每天在修的时候，你怎么样把它拿捏在心头上？红色，怎么样在无相分别、无相的分别上面见到更宽广的缘起？那这个里面呢，就一件事情，这一句话，一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一定要督促自己，就是你要有强烈的因果观，至少你就会，我们至少就会做什么事情，我们会拿捏再三，对不对？然后对于别人要忽略别人，而后来利益自己，我们就会先慢一步，就会去除掉我所，对不对？第二件事情是相信一件事情，不唐捐。有时候你要牺牲自己很难啊，但是如果你相信一件事，功不唐捐就很容易。你做的，我们做的事情绝对不会白费的。你今天让了他一下，一定到最后回到自己的身上，这时候就会舍下我。一定要相信这两件事情。这有没有比较白话了？我想说什么地理啊，说到老半天。说到很学术，很学术，但是下不了手。我觉得那个，你这换你了哈，这你的。说到很学术，很学术的时候，你们心头上还是抓不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不知道说到底后面要怎么走。今天的时候，我记得傅梅清讲的那句，上次跟我在路上，他陪我去牵车子，顺便拿东西给他。他那句话之前齁，我才对影迪说过，另外一位小姐，我跟他讲说，要学一样东西没有办法很快就入手，要累积很久很久很久，到了有一天，就像那个在钻木取火。前面没有钻那么久，你那个取火看起来就不过最后那两下，可是就必须要前面累积很久很久，磨的手都快破皮，那一段功夫是最痛的。你要那两下还真的是叫做欣喜，连痛都会忘掉，可是你前面必须要忍那一段很长的历程。那之前我就全清完另外小姐，我说那个就是要这么辛苦，那个她不相信。那就没想到呢，我想说大概天下无知矣，那天忽然从坏傅梅心的嘴巴对我说，他说他学了这么长一段历程啊，他到了长安讲台最近，他才忽然稍微能够气入一点点。所以历程要一段，那就像玉珍他也是啊，他前面那个习道观，人家也是要花很长的时间之后，你现在去说服他换字，他都不会变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注意自己这一部分啊，就是你不要换掉录音，在跟着同步，你现在跑掉那边，大家不知道在讲哪里，录音看着跟他这个不一样。就是怎么样让自己呢，在无相的分别上见到更宽广的缘起。但这一点你看起来好像前面必须要能够体证空性啊，舍下我跟我说，好像都很难。可是当如果今天反过来操作，无相的分别上，你如果可以见到更宽广的缘起的时候，事实上你要契入这个无相，有没有容易？反而会很容易。那体证空性的时候，跟这个里面是在修学上面啊，一种情况叫做次第子观，那就次第三观，最常听到的，像四禅波罗蜜啊，次第法门、同盟子观、四禅波罗蜜。还有像那个 文具的有一部分也是这样，但是如果你今天到了那个文具的有一部分，他就怎么办？他说有一种人，他不是赤地修的，他是什么样草创的？他草创就入宗，什么意思？就是他一发心，他就能够掌握这件事情，而他一发心就决定他绝对要掌握这两件事情，他不要照这样一步一步来，所以他就同时在这两者拿捏。那开始的时候看起来起步很辛苦，好像比他直接体证空性的人来说辛苦很多，而且看起来有点狼狈，但是呢他这个步骤啊，他就直接叫做什么，直接入缘，凡夫入缘，凡夫入缘，就是圆顿止观他讲的凡夫入缘。所以你们前面看他的修法，为什么要解决掉相待止观啊，要解决掉什么绝代那个什么次第止观，为什么要把它剪掉？我们最常听说那个他把它剪除掉，他前面剪除掉就黑色这条线的上来的部分，就这条线上来的部分，他今天要告诉你，就是你怎么办，直接在这里做，那怎么办呢？你就要相信公布堂捐，你才有那个勇气啦，一定要。而且你相信公布堂捐，事实上也就是在相信这个缘起是恒亘的，没有边际的，才有可能公布堂捐会相信到。所以你对于缘起的相信度掌握多高，你对公布堂捐这件事情的认知度和它的稳定度，你的拿捏度肯定度也会多高。假设我说啊，西搞东西回来这嘎给去顾为，你说啊干有可怜什么天下这样的，那这代表说你对缘起也我们就不相信了嘛，这两件事情互为表里。那当他互表里的时候，事实上也就是因果观嘛，一个像讲因果观好像是在让我们不要去做恶事，可是事实上也就同时在代表公布堂捐啊，可是公布堂捐好像在劝诱你做善事，讲起来这个善跟恶回到了两件缘起，可是缘起又拿捏太不太拿到，那就讲白就这两件事啦，就是你做坏的我们少做，尽可能不要做，好的呢都永远都 Q 来走啊，呢尽可能呢包括前面很辛苦的那一件那些小事啊都要去做，怎么样坚持，就是修行者跟在事业上会成就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在一般世间事业上他会成就人，你会发现他起步的地方他都尽可能能够克勤克俭，能够亲力亲为他都尽量做，马不功夫好不好？好，那个修行者也是，你马不功夫要好啊。你看到很多人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好像门面弄得很漂亮，投资很多在店面上，但是后来呢好不好，这种情况反而叫来，他一开始成本砸得很高。但是我看过像之前很多那个老板跟我们讨论的，他们说他们刚开始啊都要 Q 人诶，然后呢下面都 QQ， 然后尽可能就是啊先去从自己安分，不要去做太高的东西，但是有的店面不一定啦，这是说大部分。那但是有个目标，决定要做的事情他随时随地都在检讨，今天有没有事情跑偏了，今天有没有事情分散的注意力，今天有没有呢因为忙着日常生活的电话而忘记了去看市场分析跟市场报告。那他们的市场分析市场报告他们可以永远在忙的情况下都记得，那换成我们的话，就是今天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停下来一刻去看看我今天的身心灵报告情绪报告，就是有没有留下一刻为自己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叫做对成神制造，成把自己的神识情绪意识全部都像水一样这样子让它平静下来，沉明沉静嘛，记得吗？这个沉的意思就是让它沉淀下来沉静下来，有没有做到这么样的一个功夫？而且做这样的目的是为了谁？不是看别人，你看吧，我这么安静的检查还是他错不是目的在这里，那我这样子安静检查他错，他还是会生气，虽然我好像没有错，可是我一哪里智慧跟善巧做不对，是不是？那如果他还是会这样，那这条路要不要怎么样走，我要怎么找方法，我要怎么样下次跟他沟通会更好，而不是在看谁都对谁错，而是要在当中看到什么法门啊，有没有看到法门，有没有看到自己的、哦、我想想看那叫什么，有没有看到智慧不够之处， 智慧不够之处看到的时候就知道法门在哪里了。有没有看到那个善巧不足之处？有没有看到善巧可加强的地方？这两者可加强的地方。好啦，这两个你们都一定有比我内行嘛。你们那个都在有工作经验比我多，我出家12年了，很多事情都已经忘掉了。连刚才那个我跟孙先生讲话都还很坦白的，就讲到他脸都快要挂不住那个反应。我想那好，对方有法会不刚好可以去吃饭吗？我就直接讲了。要是一般应该不可能这样子。对。所以还好他可以理解。看对象平常不敢这样子。那个成神制造，就是在当中你有没有找到法门，让自己什么法门啊？提升的法门，提升的法门。然后呢再回来啦，那个摩诃子观是菩萨道还是二圣道啊？摩诃子观是菩萨道，而且是针对大根性的菩萨哦。讲清楚了，那你是不是大根性菩萨？怎么可以摇头呢？现在就开始做、啊。那个菩萨道啊，常跟你们讲，就是一句啊，永远在什么？对呀、啊，就是不断学习的、啊，然后自我提升呢。的生活之道啊，就叫菩萨道。不断学习而且自我提升的生活之道就是菩萨道。那回头从那边再逆推回来，当你能够不断的学习自我而且自我提升，也就代表你有什么，不论从世间法你也要学，出世间法也要学。从世间法来说，当你学的越多的时候，你是不是越安定，你对任何环境都能够越自在。你说法师你出家辛不辛苦？辛苦哦。我出家的时候我不会认菜，我菜你跟那我们那种年代，你说大概就是什么水，就像那个超市标的一样，什么青菜都标两个字，水菜水菜。这个事情不是光我发生，有时候我就在我后来现在会笑人家，我之前啊我就你在那弄弄弄，我就想到，哎，这反正所有菜，人家有说这菜啊怎样？我这个就给我注意彩啊，因为然后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水菜叫做通称，我连这个都不知道。然后他就跟我说，下面把给我注意彩，我以为他在骂我，我不知道他通称讲的是一句实在话。可是因为我们知识太少，就会有人家在骂我们，就会有敌对心，对不对？哎，那是就是我跟你们说，我不会怕，我不会说觉得我错就不跟你讲。那12年前的事可以讲，没关系，反正不是我现在的我。那但是因为我们学的少，知道的少，我们对于人家在讲一句实在的话，甚至我们都会起敌对心或者觉得自卑心，然后那都不会，你要去学到会。因为什么？就像我今天还跟同学讲开玩笑，我说啊，我还打算要去看看以后有没有办法去做那种大众料理的中破塞嘞。因为慢慢的法令会越来越严，那出家也一定的、啊、你自己都三餐总要料理，第二件事情是要煮，要不要煮给众生吃，多多少少要。那你如果说别人都可以辛苦，自己为什么不可以？不一定每天都要去做，但是总要学到会啊。是常住事物，假设它是十大执事之一，那是不是就要会？不一定每天都要去厨房，但是一定要会啊。那就要去学，然后呢裁缝要不要学？要会。那时候我去，他们都想法师你会缝会车、啊、会啊会啊，而且缝得很圆，对不对？好圆哦，银兜兜的。然后呢除了这些还有哪些要学？应对啊，要学啊，怎么样在外面走路啊，像现在现代礼仪是跟西方很接近，你要知道西餐怎么用啊，中餐的礼仪又是什么啊，才不会失了礼啊，这些都要啊。所以说那个佛说七支经有七件事情，在家众出家众只要你是佛弟子都要学。就你打开一看七支经，原来就是世俗最基本的一些生活常识，一定都要学。而且现代人用什么沟通做管道，里面也告诉你要，还要能够还要认识人，还要知道这个人什么根性，七支经里面就在讲这个。那这些东西是为什么？就是要告诉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自我提升。所以很多人说学学佛法不是这样，不是关起门来就叫学佛，念了多少就要学佛。他在这当中是要念这些东西啊，也是要为了让你自己呢尽可能做到成神制造。成神没那么容易了，业障没有消， 福德没有到，想安静都会怕，想叫他闭嘴不要讲话，一动没掉。哎呦，你们信不信？是耶，是要安静，是要有福德的人耶，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才静得下来，要不然静不下来的。他就是浮动，不看电视，他就算叫闭嘴，他就那电视耶，遥控器久啊之类，不是这样吗？你们回头去看看。所以说你能够静得下来，能够安静下来，甚至愿意去成神之上，要有福报的，要不然他们都会不断的找事情去攀援。比方说这件事情做完，那静不下来吧，安尼诶，是法师啊，你讲叫我常常，你看我去考操好啊，你都去考操，他一定要找事情让他这样他才可以。那不是代表一个人在劳动当中他不能成神之道，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哦，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有的人是在劳动当中也可以成神，可是有的人他是叫他进，他连这样都不可以，他点没乱。好，这样了解了吗？所以呢，各位就是回到，再回到刚才另外那页图一下，在前面那一页，在更上面那一页。所以怎么样能够在无差别上面见到维系的差别？金刚经一般都与他讲空，他没有，他事实上告诉你，前面讲了这么大一段的空啊，到最后这块收尾，怎么现在好像倒数第三页的地方？他说你就目的到无为法而有差别以后啊，当你提升到无空性的时候，你却反而是在这上以这个做目标，你才能够见到维系差别。那有没有办法两者并进？就是我刚才前面提的，这维系的差别必须是要边放下什么我跟我所之后才看到的，看到一个没有执爱性的，没有阻碍性的，你能够见相无相非相是，看到他本来面目，如如的见到他本来面目。有没有发现日常生活就做得到了？有吧？你可以吧？你们有谁还有疑惑？日常生活做不到，应该都可以做得到了，就看自己的魄力够不够。所以菩萨道啊，就是一件事情啊，无相上的在无相，而且你能够掌握缘起。那因为你相信缘起，相信功不唐捐，你对于别人的付出也就会相信他是在付出，在爱自己。所以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他绝对舍不得生气。就像一个很爱自己，怕自己长鱼尾纹长笑纹的人，绝对敢生气吗？也不敢，呵呵，就是这样子啊，不敢笑，我不知道。但是我常常是说，你知道当一个人他对法身慧命的珍惜程度多高，你从他在日常生活处理事情上面可以看得到，这样了解吗？一个人他不断的在问自己说，我怎么样才可以觉醒，我怎么样才可以落实，一直在找这样的法门的人，而且他愿意落实下去，增加自己的智慧善巧，甚至还愿意静下心来看看自己跟这个佛法的目标有没有契合，每天拨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走路也可以做耶，相不相信？相信吧。对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做。那愿意这样去走的人，他就在走那条路，他在就相信说他现在所有做的事情都绝对不会浪费，他都在累积下一刻的资粮，那就是有更宽广的缘起。他缘起的定义就跳脱我们以为的一定要死了才会受报才看得到，因为我们每一刻都在创造啊，要不然如果你不相信缘起是每一刻创造，那糟糕啦。那今天去拜忏，甚至有人跟你讲说，你就啊，我觉得圣明啊，先公下面能够为了有多解大灾难，然后我们过节多少话书搞要供，我哪些的呀？这49天内都念普门品，我就可以化解掉。那他是不是就在相信一件事情？他就在相信缘起啊，只是他的缘起他相信的很迷信啊。那你有没有办法很理性啊？是不是差别在这里而已？都是在做啊，等于就是让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在改造命运而已。然后怎么样朝向这个部分去做，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而且自我提升。然后后面一句话我告诉你们，学习会让你更有分享的本事，学习会让你更富有。当然这是讲好听话，讲另外一个负面，就像我刚才讲12年前才明感，然后每天要认的时候，又发现原来出家就是最简单的一件。出家众他事实上他，你们都对出家众的很恭敬，对不对？ 可是像出家，在我当时出家的时候，我的想法是出家众他就是最服务众生的，所以说他必须什么都要会，反应要够好，这就是真的，他必须要这样子。然后他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之后，他必须要学习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今天成为一个法师的时候，他应当要具备的不是光是讲经说法，因为讲经说法他必须要能够行经，他才能够讲出那个经的奥义和那个理论的奥义。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一段历程，一定要在日常生活里面做到。那就像是再举一个例子，厨房跟修行的工作。以前呢，看那个摩诃子观是在我出家第一年的，就还没过农历年就开始看了。那看了以后不太了解摩诃子观，因为他的文字我就已经很深涩，那他的义理更难。结果有一天后来当我做点坐的时候，我们那个山上啊，顺纳，你们知道那种山上种的笋子一收成就是很多，那个笋子收成下来，你尤其多的话，古月说那个真的是在一起冰啊，龟啊冰，大弄大肥料，就是好多个扁担都担不完。那你还要去寻到它，不要落高掉。那是有时候都难免会有那种早上去采，就是还没看到，然后下午它就出车啊，就是出来了就冒出来青色，然后怎么办？也要把它砍回来啊。那种青笋的话要处理，就是你要泡冷水，有的就是要过冷水。那因为早上你还有时间煮掉，让它苦出苦水，对不对？那晚上回来你就没办法，那你放在隔天就更苦啊。所以晚上回来的时候就那种情况，因为晚上要做晚课没空，就用冷水，就是山上的就有冷水，就是自来冷水。我们不是自来水，我们山上时候还没有自来水，反正是泉水、地下水，反正就是那种我们在用的那种深水。就把它那个笋子啊切，看你要切薄片还是要切笋子，看下一次要怎么料理，就把它泡在直接切的就泡在那个里面。那隔天在做早课之前，就是把它捞起来，再换到另外一盆冷水里面去，这样那原来那个冷水就会变成黄黄，那个水是苦的。那在捞的时候啊，忽然那天就变聪明了。原来我的烦恼刚开始捞，我以为我有长进。但是呢，我现在一直都觉得我自己没有长进，不是我没长进，是因为后来那个东西变少了，就像笋丝。刚开始捞的时候，我一捞是一大把，好像很有成就感，我以为我自己在进步。可是那时候我的自以为的进步，很不过就是很粗浅的东西而已。等到后来我捞到后来很难捞，很难捞，捞到自己都快要像放弃的时候，原来我才捞到很深层，我才看到原来自己的粗浅，懂意思？因为那时候笋子很难找到那些东西，而且你虽然看到，你要追他都追不到，就是那个贼啊，在那里跑，在那里跑，你要追都追不到那个烦恼贼。结果那一天就忽然跟自己讲，原来我以前是这么可爱，那么粗浅的烦恼，就以为自己很有厉害了。原来现在我在看到都抓不到，这就是常常讲福至心灵，因为做点做是可以累积福德的。也讲笑话，总而言之就是跟讲说，前面有些苦功夫要去做，那有些很基础的工作也要去做，在当中有时候只要不谴责，自然有一天只要不谴责，而且它是正确的事，有时候不谴责就做杀道，也不是这意思，是做正确的正业上面来说，尽可能的去累积，尽可能去学习，在当中一定会得到收获的。好啦，可以理解了。所以我那时候我对于那个烦恼的掌握，还有发现原来自己自以为是那个，就在那一盆的笋子里面，彻底的跟自己讲，我决定死心塌地从基础功学十年，所以我十年才去受戒，就这样子。这样了解了吗？那我这个例子是很差的例子啊，把很笨的东西跟你们讲，你们应该不会像我这么惨，要这样去这样历程，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对，这个东西并没有那么难，摩诃子观没那么难，他就叫你怎么样在当中日常生活中就去做，就是成神制造，随时随地的检查。而且呢，这个检查当中你要相信一件事情，付出不要觉得可惜，对别人好不要觉得他没有回报是懊恼的，自己对自己的回报和自己的法身慧命增长才是真的。好，那对于分别智跟分别心，你们也开始越来越有概念了吧？好，你问啊。
我想请问的是，就是在那个无差别上的一个那个细微差别，那实际上它是不是能够用缘以道尽，或者说它其实它到最后其实它本身也是在一它本身也是一个无差别，那到最后它是本身也就是一个也就是一个无相的东西。
是，比方说那个这样讲会比较玄。我现在看到这两位，一位是女性，一位是男性，对不对？那他们两个应该来讲，以空性来说都是无差别，对不对？那我要看到他们的差别，就是男是女，这个是很粗的，对不对？那他是说，你在当中你还要见到那个维系差别，那个维系差别本来也就是在无相上，也是合乎无相，那绝对是你那个你后面那个结论是原来的基础嘛。
所以说，在那个最初那个点的时候，就其实我们就不用去要去。找出 find out 那个所谓的细微差别。那因为其实像自己在做的，在禅坐的过程中，刚开始会想说去那个细微差别到底是什么，可是当你知道说那个其实那个细微差别其实也是一个无差别的时候，那也不是说可以用言语道尽的时候，那当然就直接，那以我自己的经验是说，那就直接就不想，因为我知道最后，因为我们会知道说那可能最后它可能就是一个无相，那重点是你就是自己抓到那个以我自己的经验是，我觉得那本身就是自己的心在自己的妄念在作祟而已。
没有，他最后的那个维系差别跟我们以为的维系差别要去找到维系差别不一样，最后那个维系差别的出现不是你刻意去找到的，而是当我们的智慧到达那个程度，自然当下就看到的，所以不是我刻意要去找。比方来讲啦，来我再换用，等一下，比方说现在要看到众生苦，因此我在猜，假设我猜说假设我说这个小姐呀，那我看到她现在今天脸色不好，因此我开始去猜。那这个时候呢，就算她跟我用更多的言语说她的情绪不好的问题出在哪里的时候，我猜出来的那个差别，说这两个小姐有情绪的差别，那个差别还是凡夫之间的差别。就算我尽可能竭无尽我所知去猜，因为我还是没办法直接有那个对他们的洞察力达到是很高，因此我再怎么样去推断还是凡夫的差别。那你当年我们在上座的时候，你说我就认为它是无差别，因此我就都不去管它，那不是哦。
我跟这一下应该说，就像法师您刚刚说，可能就是先经历过那个凡夫之见之后，那你知道，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凡夫之见，所以说你经历过这个凡夫之见这个阶段，你因为知道了这就是凡夫之见，所以说你就直接往后你就知道，可能你就可以直接，可能我或者说或许讲说 upgrade 到它本身就是一个无相的一个层次嘛。
你能不能再组合一下
OK， 就像法师您刚刚说，比如说我今天
组合一下，
对，比如说就像法师您刚刚说，我今天要去分别去找出这个细微差别，比方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凡夫之见，他硬是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找出那个他到底差别，那个到底的细微差别是什么，这是我一定会经历过的一个境界，
不会
一个历程，
这个历程应该要跳过。
对，那我说一开始比如说一个没有任何
历程，不是一定要经过，是根本这个历程这是一条岔路，根本不要去走的岔路。
OK， 那
这样子 OK，
那也许每个人的那个善巧，每个人的机缘不同，那以我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有这个机缘，他经历过这个，
那经历过没关系，就停下来，
就
對，不要再做了。
是，所以说他经历过之后，他知道，我就不用再做了，我就直接跳到另外，就直接到最后那个地方。
不是，我今天知道说，都关掉了，也难怪，那个冷气，还有一个哈，就是说今天那个，我知道说我硬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再怎么问，因为我是凡夫之见，所以说我问到底的那个答案还是凡夫之见嘛，所以说我意思说那条是岔路，我们应该事实上就不要去走。那假设走了呢，今天没关系，就停下来，往后就不要再走了。好，那往后不要走，那你该怎么走？我说那今天就说，假设我知道他是情绪不好，我知道他有情绪很好，那我在这做分别上都没有意义，我今天应该要做的事情是说，我刚刚在倾听上面他好像没有得到他要的疏解，那我在我的智慧上面，我说话我的提升和他的倾听上面，我漏失什么？检讨自己。然后呢，我在善巧上面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够？那我在这方面的技巧能力上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足？第二件事情是说，我今天花时间在这个上面，那对于他有没有帮助？ 还是说我只是针对他，还是说我今天的这个目标是因为就是我今天坐下来禅坐第一个事情就想说，哎，我刚才有什么做错？你这个讨论完以后还要问自己，我今天花时间去讨论他，我是因为我懒惰他，还是我将来遇到普遍的众生我都愿意这样去对待？还要问底下这一层心。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烦恼众生无边誓愿度是杂毒的，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为了这些事情会跟着众生跑，浪费很多自己修行的地方。而要问我们的，今天这件事情我这样花时间去探讨，我是因为懒惰这个众生吗？还是因为我对这个众生我这样去做以后我会得到什么样的褒奖，因此我觉得我想要去做？还要问这个更深层的这一层心。那这一层心问到后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上我们不用去探讨刚才的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他的问题我们根本也没有发现我们倾听是对是错，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他。然后就会发现原来我们探讨要怎么改善那个技巧，事实上是有点差，有点跟原来的目标，事实上原来发现是懒惰的。那有时候我们发现啊，原来探讨下来不是懒惰的，是我真的自己发现大 big trouble。所以这东西探讨不探讨没有所谓的一定的，而是最后要问自己去探讨的时候那个动机有没有找到，反而还要问这个深层的东西。然后这个动机的背后的动机咦是什么？举个例子好了啦，再举个例子，要再举我不能举我现在太敢举别人，我很担心出贼，我都举我自己的糗事好了。那个我这次出天台西经套书对不对？然后因为这套书之前很少人这么大笔出，之前有人出的是也有了，但他都是看也就是类似股市那一种的。那这一次天台套书整个这样出现，事实上很多人就会告诉我说，法师啊，那一定怎么样轰动啊，那将来如果就算你出完后你到了五十岁都不写书，你这套书还可以继续怎么样继续名流，而且这套书是随着你的年龄越大越有价值，理解吗？那这样子讲完以后啊，那就后来就讲说，法师你一定是看准，我现在都说你很有远见很会分析。这时候呢他说他的，我听完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在继续做，我根本不 care 我还在继续做，从开始就人家这样跟我讲，讲到现在我还是继续做，一套一套再继续写下去。原因只有一个，我一直他们熟了他们就知道，我说原因只有一个，天台的东西要读通的人本来就不多，你愿意花时间去编的人，除非他的财力雄厚，把某一辈可以讲真的，出家众有几个真的不用为衣食烦恼，还有这样的安静地方给他编，还要懂这样的电脑工具。就算我的能力都跟众生一样平，但是我有一个很好，我有机会。那我就问完以后，我就很清楚了。那我要不要继续？因为他们的话我不要编，还是因为要避免人家这样的猜测，我就不要做。不是啦，我只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嘛，我今天只是想要继续把天台的好然后尽可能跟人家分享，而且我明明没有贪啊，我的东西全部在我养网站啊，他们那些管钱都知道不是我在管，然后所有东西都是有那些人在做，然后连访价都由他们去访，都各自去打电话，他们就自己去访了。那这东西就是你要问到后来要很清楚，就算众人都说成那个样子你还能够很清楚，这东西就是你对自己的这一个念头啊够不够的坚定。有的人对吃也很坚定，那这个念头里面走下来要很清楚。那缘不是这么容易就成熟的，我开始编的时候是快十年了吧，八九年前开始做，那时候没有机会出书嘛，那没关系啊，我那时候跟你们说过，我那套书不是为人家而编的，我是先为我自己编的，因为我觉得它很难看懂，我为我自己编一套我想要将来做的笔记，然后有一天忽然有机会让它可以出来，那我现在还是这样去做。那做到以后他们有的就知道，你们班没有机会讲，以后有机会啊，到一个阶段以后这套书会整套捐给某个基金会，不一定是这里啊，因为他也不见得那时候会存在无常嘛，所以我们不用锁死自己也不用锁死他，对不对？这样理解了没有？就是你背后要回头去问很多事情，要问到那个动机点，要回头去问到那些动机点。就算说众人都说成什么样子，有时候你为了要把那个方法，比方说啊，他会这样认为，我就要想我要怎么跟他解释，他会这样认为就一定是我说话的时候有什么漏失掉，所以我要好好的跟他谈，让他了解我将来要做的大计划是什么。这个就变成什么 我就发现我浪费，我这样子我必须在我的生活，因为我每个礼拜遇到这么多众生的话，有这么多的说法，尤其刚开始的时候要成立一个出那个整个乱起来，还有网站那个忙都忙坏，我如果每个众生有这样的负面，我就像刚才讲的，我就必须要去想我的沟通模式，去思考的时候就变成是书都不用写了。所以今天在检讨的历程里面要去问，如果这个发心是对的，而且我决定这样去做的时候，我遇到的负面我就必须承担，那当负面来的时候就不要再跟着负面去随波起舞，而要回头问我自己，我现在的情绪有这样的反应，会觉得在乎他的话，是不是因为我染污了，我希望每个人都喜欢我，而我忘了我原来应该要做的本分是什么。这样有没有发现？这样 OK， 回答到了齁。
是，谢谢。
哎，好，感谢你下课。